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感谢主将你生命的道赐给我们，也感谢主保守我们，你赐给我们信心，能够持守你生命的道。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你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十五章介绍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也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这样一个正式的一个大会，我们通常称为大公会议，这是第一次大公会议。这次会议为以后的这个基督身体的合一在真理上奠定了一个基础，也消去了那些分割离的犹太人在这个上面的一些混淆的一些声音。就为什么因此这俩有两个犹太人，就是犹太信徒，从耶路撒冷到了安提阿以后引发了这样一个事件。表面上是两个人，如果是因为两个人真理上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想不至于大动干戈。那么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众多犹太信徒的一个代表，也就是说在当时在犹太信徒当中这儿声音太多，所以不得不把这件事情搬到桌面上来处理。那么圣灵就来开始做工，仍然是圣灵的工作，把巴拿巴和保罗从安提阿带回耶路撒冷，然后一起开了这次会议。会议的参加者是使徒和长老，没有其他信徒，是教会的一些领袖。这是十五章的一到二十一节的主要内容。到了二十二节说，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将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那时，那就是这个大公会议一结束，那么使徒和长老的这个教会呢，马上做了一件事，没有淡言，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这个拣选是他们定义，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心意意愿，这个意愿一定是出于圣灵，不是按照自己人意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圣灵带领。那么他定义的背后，他们一定是在祷告当中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拣选人。这个拣选不是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选举。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那么差了几个谁呢？差了两个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一块儿去安提阿，那么就是要以正式的这样一个形式，代表这两个人要代表使徒，代表耶路撒冷教会的这样一个态度，要澄清使徒他们的一个立场。所拣选的是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那么这个希拉后面不断的会出现，这个希拉就是后来成为保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那么在这个结束时候，希拉就已经和保罗一块同工了。在以后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哥林多后书都一再的提到。下面又说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么下面的三十二节又提到，他们不仅是领袖，还是先知。二十三节，于是写信交付他们。他们是不仅人去了，而且带着信。从内中说，信里面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吉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这些都是外邦信徒的教会，也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一路上不断的直堂建立的教会，第一次宣教。 二师姐，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那就是十五章一开头说过的，从犹太来的那几个犹太弟兄。这儿很清楚交代说，这两个人不是我们所差遣的，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这俩人去从耶路撒冷到了安提阿，不是教会的差遣，那肯定也不是神的差遣。他们用自己的私意来去教训，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这个是你看初期教会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今天教会已经不断的出现，不是神差遣的，不是更也不是教会所差遣的，这些人就喜欢做老师去教训人，特别当过老师的可能就喜欢去教导别人。我是以前当老师的，特别喜欢教训自己的孩子，所以就好像有这儿就喜欢教导人。今天我们也看到真的这儿的弟兄也有，我是遇到过。当我去的时候，这个弟兄最后是恼羞成怒，说：“你不要再说是真些真师傅假师傅，除非神告诉你，张三是真的，李四是真的假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特别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主耶稣告诉我们要防备假先知，看他们的果子。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啊，去张三是假的，李四是真的，我们看果子。所以好多人愿意想做师傅。说我们没有差遣，像这样出去，那一定是用他们的言语，用他们的教训，是搅扰弟兄姊妹，祸乱弟兄姊妹的心。说当我们的心被祸乱的时候，我们对真理就会偏离。所以我们一定要以圣经为根基，好好读读圣经，不要去崇拜任何一个人。其实下面是二十五节，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猜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个同心定义，同心是什么意思？同心是在基督里面同心，在基督里面同心的前提，那一定是祷告，附上祷告的，有圣灵的引领，有圣灵的心意显明带领。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教会里面常常用一种很简单的方法，模仿这个世上的方法，就投票，数人头，谁的人头多，那就听谁的。这个圣经里面没有投票，圣经里面神掌权，神作王。如果让投票的话，可能把神都踢到一边了。你像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他们连神都不想要了。如果是投票的话，摩西早就下去了，他们选亚伦不会选摩西。所以这是我们自己教会我们要注意的，我们不要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就是同心合一的祷告，在真理里面合一，在基督里面合一，最后圣灵一定会让我们合一，会消除这些隔阂。二十六节说，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也就是说他们选就是差遣这俩人并不是随随便便的，圣灵的这个引领是有神的心意的，是这俩人是为耶稣基督的名是不顾性命的，是完全为主摆上的。所以我们要对照一下，我们是不是现在不顾性命的去为主耶稣的名去征战。我想今天教会好多都没做到，至少瘟疫就可以把我们这个生命就检验出来。那今天的这场瘟疫就是一面镜子，不管你我们口口声声怎么去爱主，怎么愿意为主舍命舍己，但是真的我们遇到自己肉体挑战的时候，这个尺一量就量出来了。二十七节，我们就拆了犹大和希拉，拆了就是不仅是带了一封信，而且把这两个人也拆过来， 按道理说，我们正常情况下把这封信让那个巴拿巴和保罗带回去读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信里面一定把他们的立场表明说得很清楚，为什么还要差遣两个人呢？那神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个需要我们思考。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那么他们要亲口来告诉这些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俩说的话比保罗和巴拿巴更有权威，因为真的是他们从耶路撒冷教会差来的。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这儿更清楚了，是圣灵和我们，不仅是我们是圣灵，不将定义，不将别的重担，别的重担，那么现在主要是针对这个割礼，也包括其他的那些律例典章，特别是除了摩西律法以外，犹太人有还有许许多多的那些古人的遗传衍生出去的，他们也把他们看的等同于律法去遵守，不将这些重担放在他们身上。那言外之意就是说，外邦人得救和他们一样是因信称义，这就是救恩的真理。我们现在一定要清楚，我们得到救恩，我们救恩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不是别的。我们之所以要好服侍神，活出这样一个生命，那是你因信称义的一个结果，是因信称义的果子，不是因为那一个我们得救，是我们因为的信得救，因为信我们应该有那样的生命活出来。但是天主教现在他们是把这个行为看得很重。下面说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下面就提到了，那么上面雅各做的定论也提到了，就是警戒偶像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接引。那么上面20节提到说警戒偶像的污秽和接引，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警戒偶像的污秽，下面偶像污秽说得很清楚，偶像的污秽那就是偶像的物，那祭偶像的物，那祭偶像的物那就是比如说现在啊摆一些吃的呀什么的那些祭物。我上面我前面可能讲的是偶像，如果是说偶像不完全正确，应该是警戒这四，就是大体上有三样。因为这类似的牲畜为什么呢不能吃呢？因为类似牲畜里面没有把血放掉，里面有血，所以和血其实是一样的意思。血呢是什么？血是代表生命的。这个血其实在创世纪挪亚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就挪亚之约的时候，已经就神就讲了，在创世纪的九章四节，大家翻开看一下九章四节，神和挪亚立约的时候，已经就是和普天下所有的人和人类立的约。神跟挪亚立的约是和所有人立的约，创世纪的九章四节。当时神跟挪亚说，唯独带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不可吃。所以在创世纪那个时候已经很清楚的，这个诫命是对全人类的，不仅仅是对犹太人的，不仅仅对他的选民，不仅仅是对这些教会的，是所有人。但是即使一些不信神人他们吃，已经违反了神的这个样的律例。那么祭偶像的物说警戒，祭偶像的物呢，在保罗后面书信当中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启示，在哥林多前书的8章1到3节，我们这儿有必要去仔细查一下哥林多前书的8章1到13节。8章1到13节这个比较长，我们需要仔细的读一下。我一边读一边简单的分享一下，说弄到祭偶像之物，这就说的很清楚了。刚才说是要警戒这个祭偶像的物，那保罗在这说弄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 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是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我们不把它当个东西，它就不是个东西。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那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已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已有的。第七节，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经常拜偶像的人，他们可能是经常平常吃的饭都以为是吃的那个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无悔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有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们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们知识成龙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心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叫弟兄跌倒了。这可能还说的不清楚，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也有一段，就是罗马书的14章13到23节。罗马书的14章13到23节，所以我们不可在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凡物是所有的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就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亦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坏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一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如果你说觉得这个有疑惑，吃的还不是呢，这个时候就不要吃，吃的就有罪了。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么这两部分啊，保罗的意思就是，凡物都是圣洁的。特别是那个彼得不是有从神而来的一个异象吗？从天上坠下一块布子，然后放了那么多东西。神说，彼得说，这按照那摩西律法，这都是不洁净的，我从来不吃。神说，我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说保罗意思就是，祭物到底可以不可以吃呢？如果你不把它当作祭物，你凭着信心吃。如果旁边一个弟兄说，哎呀，这个不能吃，这是祭物，那你就应着不把弟兄绊倒的这样一个爱心，那就不要吃。这就是真理，不要死守，不要按这个旨意。那么在这儿提出来警戒祭偶像物，那就是意思让这些外邦弟兄和犹太弟兄要合一，要限制我们的自由。但是问题出来了， 如果这个鸡有香植物，这个可以这样吃，是可以吃也可以不吃，那么血是不是也可以吃可以不吃呢？真有这样的人领受了。我的一个老师就是，他说他认为血是可以吃的，他一直在吃血。血是不能吃的，血从来就是保罗在鸡偶像的物上面有这样的教导，但是在吃血的上面从来没有。而且在创世纪我们刚才分享过，那是神给所有的人，不管是选民外邦信徒还是不信神人，一个诫命。所以有的人说，哎，这个鸡偶像物是植物，可以吃也可以不吃，所以血也可以吃可以不吃。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戒淫也是可以戒淫，不可以不戒淫吗？所以我们就要在圣经里面好好去理解神的话。关于血的事儿，从来没有别的教导。一谈到血呢，是绝对是禁止的，不能吃的。这是，那么从这儿细看呢，有四样，其实有三样。那戒淫，那是十诫里面的第七诫，不可戒淫。其实，十诫那是神的诫命。这个那十条诫命，所有的基督徒也应该是守的。你说哪条诫命不应该守？不可偷盗，我们可以偷盗吗？不可杀人，我们可以杀人吗？不可奸淫，不可拜偶像，不可作假见证等等。要孝敬父母，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守的这十条诫命。但是这个守，我们不是像犹太人那样，心里面不愿意，外表。用外面行为去守，是因着我们爱神的缘故，我们遵行神的诫命，我们去守。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或者是约翰一二书里面，这个提到如何叫爱神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什么叫爱主呢？遵守他的诫命，那就是爱主。如果是连主的诫命，连圣经的真理都不守的话，你说我们爱神谈不到，那是说谎。所以我们凭着这样对神的爱，我们要去行出来。说这几诫，你们若能自己警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三十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这个对外邦这些信徒来说，他们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了耶路撒冷，去这件事情来要寻求一个答案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在那里面去存在一个心去等候的。那等候过程当中，不知道的答案究竟是什么，是不是让我们也去割礼呢，也背负这样的重担呢？但是现在他们得到这样一个安慰的话，那一定是欢喜快乐。这是神对这些弟兄对教会的一个爱。32节，从这里来看，就是说这一次这封信带过来以后，其实大公会议结束以后，把这个破口再一次堵住。上次出现的破口是应该是大约十年左右之前了。当时彼得从圣那里有一个异象过来以后，那么当时犹太信徒说他们要受割礼，你怎么跟这个没有受割礼的这些外邦信徒一块吃饭了？当时就已经有这个声音，其实这个声音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十多年。所以这一次彻底把这个破口堵住，维护了基督身体的合一。当破口出现以后啊，其实就是破坏身体的基督这个身体的合一，破坏教会的合一，这是撒旦的一个计谋，所以我们不能让他得逞。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常常有这样的破口出现。你看初期教会不断的出现破口，不断的去堵。我们现在教会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的堵破口的过程。包括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过程也是这样的过程。我们前面我们教会真的也堵的是破口，感谢神，堵了破口以后，教会带来这样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局面。一个姊妹就是因为这儿有国内弟兄，怎么现在简单提一下啊？教会一个姊妹就是因为犯戒淫，这个淫乱还不是跟一个人，最后我们劝了2年多无效，不得不把他赶出教会。但是真感谢神，赶出教会以后，教会被神洁净以后，马上带来一个这样一个复兴。 不断有新的弟兄姊妹进来，那么当时离开的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又重新回来，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是不是要配合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去洁净教会，我们要不要去做？我们做了以后神就会做，说明真的要按照圣灵的带领，按照真理去做建立教会。下面32节说，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刚才我们说了，不仅是教会的领袖，而且是先知。这是新约时代，有人说是新约时代没有先知，我不知道他们读不读圣经。就在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大部分都是牧者，有一个很有声望很有威望的这儿的一个老牧者，但是他在会上他明确提出他新约时代没有先知。但是我们这两天分享的，我们查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新约里面有先知啊，他为什么说没有呢？那说明他可能好多年没仔细读圣经了。他可能以前知道，读的时候知道，不读圣经时间他就忘了。所以我们真的要读圣经，我们不要凭记忆，我们这个脑记不了那么多，时间长了就会把好多真理忘掉。说神为什么让我们不断的要读经呢？每天要读他的话呢？神的心意很多，是让我们把神的话又放在心里面，我们不断的读，每天读，我们就会不会遗忘掉一些真理，就不会丢掉。你看这个老牧者，他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说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警醒，我们要真的每天要读经，如果不读的话，好多真理我们会忘掉。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接过他们，因为他们是先知。先知是什么？先知是受神的差遣为神说话的人，不管是旧约时代的先知还是新约时代的先知，是受神的差遣，是有神的呼召，有神的许可，然后为神说话，替神说话。那今天的先知就是从职分上说，今天的牧师是传道呢，他有先知的这样的职分，因为他是替神说话的人，他是传教神话语的人，所以从这个方面他是先知。不一定是说啊，把外来的事没有发生事跟讲出来，不是，不仅仅是这样。凡是传讲受神的差遣，传讲神的话的，都是有这个职分，兼顾他们。这个是我们是需要兼顾的。我们为什么就是不断的查经呢？要听到呢？在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被兼顾，被神的话、被神的道兼顾，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软弱。真的，如果你经常读圣经，你只要有两天不读圣经，你马上就会软弱，一定会这样的。33节，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这是差遣他们，他们那就是那两个人。但是括号里面说34节，唯有希拉定义人住在那里。那么有的古卷有这样的记载，为什么出现古卷在此有这样的记载呢？因为圣经在这个随着时间流逝也出现了不同的版本。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不是一开始第一版本，是后来众多的版本参照的，但是不是说参照就是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神话没有问题。那么下面提到希拉确实就留下了和保罗同工，这里边我想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真的是希拉当时就没有回去，是把那一个人差遣回去了，但是如果是把他们差遣回去，那么是两人都回去了，回去以后可能没多长时间，希拉又受圣灵的感动和差遣，到了安提阿决定留在那儿跟保罗同工。不管怎么样，这是圣灵的心意，他们让他们同工。35节，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 就不仅有巴拿巴和保罗这两个使徒来传讲神的道教训人，还有许多别人。这个许多别人应该是神在安提阿教会兴起的先知或者是教师。主兴起，那么就是神差遣他们，就是神的呼召，不是凭着私意。不像刚才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去那两个犹太信徒，按照自己的私意，神没有差遣，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服侍。所以我们不要凭自己，不要凭自己的肉体，凭自己的肉体没有圣灵的许可，我们服侍是没有任何果效的，神不纪念。包括那个奉献，如果是奉献不是出于甘心，这个奉献虽然放到了那奉献箱里面，这个你奉献的款项神不纪念。所以我们一定要是出于甘心，神才喜悦，不甘心的神不会喜悦。36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这保罗有这样一个想法，说对巴拿巴提出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安提阿再回到我们第一次宣教经过的那些地方。那37节呢，巴拿巴就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学。马可前面提到，就是在13章13节提到，马可当时和保罗巴拿巴一块儿去同工去宣教，但是走到中途呢就退场了。那么这个退场应该是软弱，吃不下苦，那是有这个可能。那么现在是保罗提出这个再回到以前那个沿那个宣教的到那个路的各城去看望这些弟兄们，去接过他们。巴拿巴是没有意见的，巴拿巴是要把这个马可也再次带上。在这个时马可这个上面又分歧了，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所以巴拿巴要带保罗不同意。保罗不同意的原因是因为马可曾经离开过。那么这个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是不是因为马可就因为他当时软弱跌倒，现在就不给机会了？我想不是这样的。我想保罗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心胸。保罗他一定是对马可现在的生命光景是有了解的。那巴拿巴要带他去，那巴拿巴是出于什么意思呢？那马可确实是巴拿巴的表弟，在哥罗西书的4章10节记载过。他是不是因为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亲戚关系呢？也不一定。说这件事情上究竟谁对谁错，有好多的声音。但是有一句话40节我们下面会分享，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神的心意，圣灵是站在保罗这一边的。那么40节说，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这个他是指的希拉，而不是马可。那提到39节提到说，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再没有交代。而说到希拉的时候，是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这弟兄不是说因为保罗什么是学边站的，一定是在圣灵的引领。而且在这个时候，其实巴拿巴的这个做的威望比保罗要大。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些教会的弟兄们能够站在保罗这一面，把希拉交于主的恩中，这是祷告当中做的事。所以从这儿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保罗是对的。所以如果一个弟兄姊妹生命还不够，我们服侍的时候要谨慎。一定是要，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常常遇到嘛，特别是这个诗班啊，无论是国内的诗班和这面的诗班，诗班里面是问题最多的一个地方。 因为其他弟兄姊妹一聚完会就离开了，参完信离开，没有彼此这样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相交，但是四班里面不一样，常常有这样弟兄姊妹也引起纷争。所以生命一定要当，不是说我们软弱以后就永远不能有服侍了。如果马可这个生命起来以后照样服侍，但是最后确实是看到马可最后成为保罗的一个非常得力的一个同工，保罗也使用啊，但是这个时候马可的生命还没有达到，所以这是给我们的一个看见，我们教会正是在做施工时要注意。那弟兄姊妹也不要有怨言，我记得在以前有个时期教会，那个弟兄觉知以后还没有受洗，非要进十班，不到进十班就开始到处就宣泄自己的情绪。那么传道人呢，不知道讲了没有，如果讲的还不明白，那么这个弟兄就有些问题，因为他刚信主不久，不真理不清楚，所以教会要教导要跟得上，要讲清楚。我们服侍教会是服侍神的，不是我们来表现自己的一个场所，说不要对他骄傲，这个很重要。而三就是说二人起的争论，这个争论一定是很大的，一个要坚持，一个不行，谁也不让，那最后两人就彼此分开了。我想这个彼此分开是因为两人在这个马可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这也是神的许可。因为两人的分开可能各自来做工，来同时来拓展神的国度，因为现在同工有了嘛，以前是巴拿巴在那里是没有同工，所以去大树把保罗请回去，请到安提阿，现在是他们有了别的同工起来，那么就可以分开吗？所以当一个教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教会要执堂，执堂一个是主动的在圣灵的引导下去执，而不是因为争执去执，不是因为纷争去执，那纷争但是那不是不得已，如果不执堂，神与神有办法，所以这也是神的心意。那有人说是巴拿巴错误在哪儿，是怎么看出来？因为以使徒行传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记载巴拿巴的事情，所以巴拿巴是错的。我想这样一个理由去支持是不合适的，但是四十节这个理由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使徒行传后面这一部分不仅巴拿巴记载的很少，其他的使徒也记载的很少，主要是保罗。我相信这巴拿巴和其他使徒一样，都在其他地方以不同的形式带领一些同工在拓展，在建立教会，只是后面这部分以保罗为重点。那四十一节，他就走遍叙利亚、吉利家，结固众教会。是希拉出去，保罗看着样子，保罗没有离开安提阿，是把希拉差遣出去，走遍这些教会，结固众弟兄。因为希拉也是神呼召的、差遣的，是先知，他有这个权柄，他有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智慧，他有这样的看见，所以他去教训，他不会把弟兄姊妹们带偏啊。这是今天我们十五章所分享的，就分享完了。我们就是不，如果不仔细的读啊，觉得好像没多少内容，但是我们真的仔细分享的时候，这个内容真的很多很多的。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要仔细的去读，慢一点读，一句一句去看，慢慢的去看，求圣灵来引领我们，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会打开，就看到这些真理，真理里面神向我们显明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使徒行传是告诉我们如何建立今天的教会。有人说，那么今天时代不同了，应该与时俱进，所以教会的发展也应该与时俱进。但神说他的真理从来是没有改变的，从来都不变，神的心意从来没有变，神的爱从来没有变，真理没有变，所以没有与时俱进。所以与时俱进是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敬拜的方式，今天有这样网络我们也可以使用， 但是它的真正的里面那些核心的东西是没有改变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不能我们去模仿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比如有的教会就办成这个一个机构，办成一个公司，公司化机构化，那这他们说这与时俱进去模仿。甚至有的教会为了发展壮大，把不信神的一些外邦的其他公司的大公司的 CEO 请过去，哎，人的办法去发展，真的发展起来了。但是我想这是不合神心意的，不合圣经的，我们应该弃绝。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